今天是《楞伽经》学习的第50讲。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大慧菩萨问佛呀，说你给我们讲一讲小乘的怎么修，再讲一讲大乘怎么修。然后他说这个为什么要讲小乘的呢？因为我们要那个度众生，就是说有些人呢他是只能接受小乘法的，这样我们呢作为学大乘的菩萨也得懂小乘法，他只能接受小乘法的呢你就给他讲小乘法，所以呢我们对这个小乘法是怎么回事也要学明白。佛告大会有三种果，就是小乘啊有三种果，一般说呢都说有四种果，佛这又说有三种果，其实呢内容都是一样的，就是怎么这个各种的角度各种的这个分法。佛在这儿为什么把原来一般说的四果分成三果呢？佛就给他简化了一下，就是下中上，分三等。最差的那就是正欲流果，那就是要正了欲流果的人以后要七生往返，就是下一生升到天上，然后再升到人间，然后天上人间这样七返，然后呢就能证阿罗汉果。这个最高级的呢就是这一生就证阿罗汉果，然后这一生就可以入涅槃，就完成任务了，证了小乘果了。这是两个，就是下跟上。那中间是什么呢？中间有两个果，就把这两个果呢合成一个，就是中间的就是还得往返几生，三生五生不一定。所以呢这就是比较简化的一个分法。然后说呢此三种有三劫下中上，就说这三种这个小乘果的圣人他们要断三个烦恼，哪三个烦恼呢？云何三劫？为身见、疑见、戒取见，这三个邪见。身见是指他执着有我，执着有身，执着有你我他，执着有友情，这是升起贪嗔痴的一个根本邪见。疑见就是他在学佛的时候呢他老是学不懂，老是有疑问，老是有好多问题搞不清楚，这就是疑。这个疑是怎么造成的呢？是他前边学邪见学的太多，所以他听着佛说的呢他听着就听不懂，听那个歪说邪说太多了，他听正见就听不懂了。所以这个平常啊你学什么接触什么人跟什么人打的交道，都是有关系的。你特别喜欢世间法，执着世间法，比如说喜欢科学，就认为这个物质就是客观存在的。你搞得特别这个精进的话，你接触佛学就很难接受了。一就是学佛法学不懂，这个邪见多正见少，就疑见多，这是疑见。戒取见是指的这个持戒，说这个持戒有那么重要吗？实际上持戒就是修行，就是包括外道，说你到这儿你拜一个外道，你说怎么修行啊，他就告诉你说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就是戒，就是具体的修行方法就可以概括为戒。戒就是你不要做什么嘛，就是说你不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这就是戒，就是修行方法。说这个戒取见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认为自己的那个修行方法是最好的，但是实际上呢是不好的。为什么？一会儿佛会说明白这个道理，我先点一下，就是只要你认为有戒可取，就是邪见。说怎么这个认为有戒可取就是邪见呢？因为你什么叫有戒可取啊？就是你认为面前有好的有不好的，我要做好的我要做不好的，你就是认为梦里有东西嘛。只要你认为梦里有东西就是错误的戒取见。这也说明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人们老说戒生定定生慧，那是一个这个就是阶梯层次，就是说你这个人连戒都舍不了，连那个臭毛病都改不了，你不可能得定。你连定都心都定不下来，你不可能专心精进的学佛，这个学出成就来。 这是一个阶梯，但是并不是说这个戒，你有了戒就能得定，有了定就能得慧，不是那么回事。那就是好多外道把戒搞得严格的不得了，专门的吃苦，然后把定修得非常的熟练，但是他没有慧呢，没有用。就是说你没有戒没有定你得不到慧，但是并不是说你有了戒就可以得定，有了定就可以得慧，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就好像说你不吃饭你干不了活，不是说你吃了饭就干了活了。这就是那个叫充分条件跟必要条件的关系。好，说这个这个小乘果啊，这四个果，佛现在说下中上三个果，他们要断三个见，说不是那个还有很多其他见吗？是，这三个见是关键，所以佛呢为了简化，把小乘修行的重点抓住，就给我们把这三个见拿出来详细解说一下，你就知道小乘怎么修了。十三劫差别上上升进得阿罗汉，就是说你断这三见断的这个多少，你一步一步果就越证越越圆满。然后这三见呢，第一个佛就解释什么叫身见。大会，身见有二种，为俱生及妄想。实际上什么见呢都有这二种。什么叫俱生啊？就是俱生而来，就是天生的，生下来就有。就我们说小孩子生下来啊，他就知道有我有你，就是说的那个你给他手里塞个东西你就拽不走了，那就成他的了，不能给你。这个我见，身见，这就是身见，就是我见，我有身，身是我，俱生就是生下来就有，我们这个俱生我见也是顽固的不得了啊。前边我们也举过很多例子，什么这个你走着走着，沙子那个刮风了，沙子那个眼睛自己就闭上了，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闭上了。他就是那个下意识的潜意识的，就是我要保护我自己，发现有东西飞过来，自动的就闭合了，这就是那个俱生我见的作用。即妄想，妄想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明确的分别出来这是我的那是你的啊，跟人打官司吵架是吧，这是这个妄想的我见，就是现在我分别出来说这是我的那是你的，这个我见。下边呢佛就详细的来解释了，如缘起妄想自性妄想。这个第一个缘起妄想是指的什么呢？这个妄想是缘起妄想的，这个妄想是个动词。缘起妄想，妄想的内容是什么呢？是自性妄想。什么叫自性妄想？就是自性，就是自体自身，就是我们认为世界上有很多东西都有自性，都有自身，都有自体，有那个东西，这样一种妄想。为什么非常强调自性？就是因为如果你没看到这个东西自性，没看到这个东西本身，这不算有的。你比如说别人给你发个照片，别人给你写个文章，告诉你说有什么有什么，那都不是这个真正的有。一个东西是不是真有，是看它有没有自性。所以自性妄想是指那个东西是有本身的，是客观存在的。这是妄想的内容，就是自性妄想。就是你认为有很多东西都有。这个妄想哪来的呢？缘起。说这个缘起是怎么个缘起呢？我们现在就学了唯识就知道了。这个缘起是怎么来的呀？是三界本来唯有心，我们每个人呢就是一堆记忆。你的这堆记忆里头的内容呢，就是记了很多，说这个世界上啊，有人有法有山有河，记了很多这样的记忆。所以这样的记忆在做梦的时候，他就会做什么梦呢？他就会做说，这我面前有很多的男女老少，有很多的山河大地，有很多的什么， 这个缘起就是这样起来的。哎，心，我们的种子缘起的，我们有妄想的记忆，这个妄想的记忆做梦的时候，它就能缘起什么呀？缘起妄想出来很多自性的妄想。哎，最后这个妄想是个名词，第一个妄想是动词。这是第一句，譬如打比方，一缘起自性，种种妄想自性即着生。一缘起自性，我们现在知道缘起自性是什么了，缘起的自性就是我们的心。哎，这是我们的心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的心里记了很多执照有人有法的记忆。哎，这个心它是有自体的，这个缘起的依我们的心，哎，就是依我们的记忆，种种妄想自性即着生。哎，各种的妄想出来的自性执着，这个嫉妒执着都生起来了。哎，就是具体的来解释头一句，以比非有非无非有无，以就是因为，因为那些东西，哪些东西啊？就是依我们的心，依我们的记忆生出来的种种的妄想的自性，就是有人有山，哎，这些妄想的自性，因为他们，因为这个山那人呐，非有非无，他们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看到这个人，没看到山。哎，这个根本道理就是说，我们看见的色声香味触法全是我们自己意识的语言，全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哎，我们不看，我们面前不会有颜色，我们不听，我们面前不会有这个声音。你看见的一切全是你的意识制造出来的主观感觉，你看不到除了你的主观感觉之外的任何一点客观存在的东西。颜色不是客观存在的，你张眼有闭眼就没有了。声音，你现在睡着了立刻就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因为你的意识不给你制造声音了。就是说客观世界，我们就用那个现在唯物主义说的物质世界，物理学就会告诉你，物质世界里头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没有气味，没有那个感觉。客观世界没有这些主观感觉，这些全是你的主观感觉，有一个生物去观察的时候才会出现颜色色声香味触法，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基本原理。哎，这个原理到现在呢，物理学已经讲得很透彻了。所以呢，你依这个心记忆生出来种种妄想自性，就是说这儿有人那儿有山，哎，人有人本身，山有山本身，这个执着你要知道，因为它并不是有的，仅仅是你认为你面前站了一个人，你认为那个地方有一个山，实际上呢，你一既没看见也没摸着，是你就是除了你主观感觉客观的，你没见过任何东西，所以以彼非有。非无是什么意思呢？是指的你在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无非就是把这个世界的法分成两大类，一个是有，一个是无。哎，你就认为这个这个东西是真的，这个有，哎，那个东西是假新闻，哎，是这个骗人的，那个东西是没有。我们有无把我们面前一切法分成两大类，概括了我们梦中一切法，所以你说的有也是错误的，你说这个东西暂时这儿没有，哎，或者在其他地方有，这都是错的。这个非有非无，这个有无是合起来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梦。非有无是什么呢？就是有的人呢，一种这个逻辑上的狡辩，他说这个东西啊，你现在也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无，它也可能有，也可能无，或者是说就是它非不能说有，不能说无，它是一种不能表述的状态。人们也可以狡辩出很多这个，就是说你不可思议的，他也会这样来这个逻辑上来这个排列，就是说有一种你不可以说有，也不可以说无的东西，但是呢，它真实存在，哎。非有无就把你那个就是说那种叫亦有亦无非有非无这么还有这么两种逻辑狡辩，亦有亦无就是说这个东西啊 它既是有也是没有，哎，他说就有这么一种东西存在。然后呢他说还有一种东西是既没有也不是没有，哎，是一种这个也是一种存在。这实际上就是排除了四句，就是说你妄想出来的那些东西，你说它有不对，说它无不对，说它亦有亦无不对，说它非有非无也不对，你怎么说它都不对，就是什么对啊，就是你全是你的妄想，根本不存在那些东西是对的。为什么四句你怎么说它都不对呢？无实妄想相故，没有真实，就是说这些你想象出来的那个字没有真实的自性，哎，没有那个东西本身，妄想相故，完只存在在你脑子里，只是你一个妄想，哎，为什么？因为很多佛菩萨从那个梦中一醒，根本就证明就是他已经证到了五蕴皆空，证到了你面前这个里头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哎，实际上有的只有你那一堆记忆，哎，所以依缘起自性，就依你那个记忆，依你那一堆记忆，就可以生出这些妄想来。说我为什么会生这样的妄想呢？因为你原来留的就是这样的记忆，你就认为有男女老少，有山河大地，就是这样的记忆，做的就是这样梦，所以你留下这样的记忆，就会生出这样的妄想。哎，实际上没有真实存在的自性。好，渔夫妄想种种妄想，自性相记着，这就是没有智慧的人不知道自己在梦中，哎，把梦当真了。他妄想的种种妄想，第一个妄想是动词，他妄想出来种种妄想自性相啊，这后边不应该有这个句号，种种妄想自性相，就是种种妄想出来的自身本身的东西，比如说认为我有我本身，哎，桌子有桌子的自身，这个山有山的自身，自性相记着，嫉妒执着。没有智慧的人，不知道自己在梦中的人，他就整天在这妄想出来种种的这个人呐法，如热食焰，露可水响，就好像夏天这个大太阳的时候，你在马路远处看到的水一样，哎，它也叫做露可，也叫做露爱，也叫做阳焰，有很多名字啊。露可的水响，哎，就是动物认为这个隔壁滩远处啊有水。我们现在人呢，你往这个夏天往马路远处一看，哎，马路远处也有水，就认为那个地方有水。说我们凡夫妄想出来的种种认为客观存在的东西，那些东西本身都好像马路远处看到的水一样，怎么样啊？是根本不存在的。就是我说过，佛举的所有的比喻，它的核心就是一句话，就是看着好像是有，实际上根本没有，所有的比喻都是这个意思。哎，你比如说梦，如梦幻泡影，梦里的东西就是看着有，老王来了，什么东西都有，哎，实际上呢根本没有，哎，幻化出来的，哎，阳焰，马路远处的水，水中月也是看着好像有，实际上里头一个月亮都叫微尘都没有，哎，如热食焰，露可水响，哎，就我们妄想出来的这个所谓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客观存在的这些人，都好像马路远处的水一样，你看着有，实际上的一滴水都没有，一点点都没有，一个微尘都没有。这就是虚脱环妄想出来的身见，哎，就是虚脱环只知道有我，哎，他这个不问法有没有，就是凡夫都认为这个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这个法肯定是有的。这个邪见呢，佛在小乘还没给他讲，还没告他说这个法没有，佛只给小乘讲说没有我，哎，没有你，没有身见，就是众生。那个时候众生一般执着的，我们在这个解放前，就是5000年中国人流传的，也是说什么呀？你都人人都有个灵魂，哎，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在这个六道里头钻来钻去，哎，那个就是我们的身见。佛呢，跟小乘就破这个身见，就是没有那个灵魂，哎，没有灵魂在流转， 哎，你为那个灵魂贪嗔痴都是上当了，受骗。哎，不要贪嗔痴，你把这个身见一放下，不知道有我，哎，你立刻贪嗔痴也就放下了。贪嗔痴放下了，你就没有粗重的烦恼了，你就可以获得身心安详快乐，就可以获得解脱。哎，这就是小乘的第一个见，破身见。我们看一下另外两个译本，如因缘分别法故。哎，你看这个因缘是什么呀？分别法，什么东西会分别啊？只有我们的心会分别，我们的识会分别，是吧？我们的心识会分别，所以这个第一个因缘啊，是真实存在的因缘，就是我们的心识。好像就比如说我们的心识，它会分别法，它会分别有什么法，有人有法，哎，各种法。由于这个缘故，大会譬如一诸因缘法相，虚妄分别而生实相。哎，就好像一诸因缘法相，一什么因缘法相啊？没有别的因缘法相可以一，因为三界唯有心，只有我们的心识是真存在的，所以你只能依你所有的这八个识，诸因缘就是八个识，你依这八个识的因缘，它的法相。我们的这个记忆里头是什么呀？全是梦的记忆，全是色声香味触法的记忆，全是法相，全有相。哎，颜色声音什么都有相。哎，你就依这个你心，我们的心是记忆组成的，依你心里这些记忆，这些因缘法的法相，结果怎么样呢？你就虚妄分别而生实相，你就开始做梦，一做梦呢就胡思乱想，乱分别一切，这有老王，那有老李，而生实相，就生出来认为真的有老王来了，真的有老李来了，你认为是真实的相就生出来了。比因缘法中非有非无。哎，实际上在这个你这个因缘法就可以两个都能说通。你要说在那个你一的那个因缘法，就是心识的因缘法、记忆的因缘法当中，有没有人、有没有法、有没有山河大地、有没有男女老少啊？没有。所以呢，你妄想的那些是真实存在的相，非有非无，哎，既不是有，也不是无，哎。你把这个因缘法理解成那个你梦里的因缘法也可以，哎，你说这个男女合合生了小孩子，什么大海什么变成这个山，山变成沧海，你说这些因缘法在变化，也可以说通，就是说在山河大地男女老少这些因缘法中非有非无，哎，你说这它有也不对，你说这个无也不对，哎，分别有无都是错的。以分别有无非实相故。为什么呢？因为你分别出来的那个说，这个屋里有人，那个屋里没人，什么我现在有钱，我那个时候没钱，你分别出来的这些有无非实相故，都不是真实相，都不是真实存在的，都是你记忆生起来的一个梦，记忆生起来的一个假象。所以你说什么这个老王有老李没有，哎，这都是这个错误的。于是凡夫执照种种法相，如诸禽兽见于阳焰，取以为水。哎，就好像那个飞鸟走兽是这个小鹿啊，反正那个戈壁滩上沙漠里的动物啊，都这个小动物，老动物就不上当了，老动物就上当多了，他就知道没水。哎，这个小动物，哎，初生牛犊出来了，一看戈壁滩远处有水，就跑过去这个找水喝。哎，就好像这样的，就是没有智慧的这些动物啊一样，我们人就好像那个没有智慧的那个小鹿一样，哎，张眼一看，哎，远处有水，我们就去找水喝。我们现在这个水代表什么？就代表我们梦中一切法。我们现在就像那个小鹿一样，一看，哎呦，这么多人，这么多这个这个楼房什么，这么多东西，好，我们就开始怎么样啊，去追求人，追求这个房子，追求车，追求名，追求利，追求钱，哎，就认为真实存在，马路远处真实存在水，就去找那个水去了。结果呢，追求了一大堆，哎，结果呢， 呼一下，几十年一过，梦幻了，哎，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有什么呀？业随身，只有记忆跟着你走。你在整个这几十年，你在追求这些名利、这个金钱什么这些东西的时候，哎，包括爱情的时候，你什么也没追求到。你真正追求到什么了？留了很多妄想的记忆，增加了很多贪嗔痴的习气。到你下一生又做梦的时候，起来就又任以为真，习气重的那就更难以这个自拔，更苦，欲望越重越难以实现，越这个痛苦越深，得到的就是一个叫邪见的记忆，妄想的记忆，它的作用就是使你一出生就陷入各种欲望之中，你就认为人必须得吃饭，人必须得结婚，人必须得这个争名夺利，人必须得，实际上根本都不是必须的，都是你得有病养成的臭毛病，我们都是病人，结果呢你以病为这个正常，结果你，所以我们就认为，我不但有病，谁要是追求爱情追求的这个自杀了，死去活来了，我们人都赞叹啊，说这个你看人家这个啊，谁这个就是谁欲望最强，谁那个追求的最苦啊，我们都去赞叹，实际上就是等于说谁病得最重，我们就认为这人英雄，你说多可笑，实际上人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你看人家那个不管佛教，就一般的修行人，你像道家，修气功的，印度的外道很多，这个修行人他都知道，你修定的话，你修定是到上二界，你的果报是升到色界跟无色界，没有欲，人不用吃饭，不用结婚，没有这些烦恼。但是他有一个什么病呢？他还是认为有东西，比如说有定可得，是吧？他还得追求定，这个东西也不是一个真的，定力也是，你修多少定，有多少种子，他管多长时间，你定力消失了，还是原来的那个有病的种子又生起来了，所以我们这个人呢，这个叫渔夫很可笑，就是不知道面前是梦，不知道是假的，去追求，养成了很多臭毛病，结果呢生出来就是一个病人，拿那个治病作为自己的成就，我生活快乐了，我生活吃饱了穿暖了，这就觉得自己是点本事，实际上是什么呀？是那个不正常，就是精神病，自个儿弄得稍微的精神病轻了一点，就认为自己是成就。是名虚脱还，分别身见。所以这个小乘断的这个身见是怎么回事？就这么回事，就是有病。本来没有人，自己认为有人，养了很多臭毛病，然后出来就得治病，药就是什么呀？饭是药，女人是药，对于这个姑娘来说，小伙子就是药，就找自己的药吃药，吃错了又打起来了，是吧？来回就这么瞎折腾。如一缘起有忘记性，就好像依照缘起，世界上只有一个真的缘起，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记忆。它能缘起，它缘起什么呀？缘起不了别的，缘不出饭来，缘起不了人，缘起不了山，缘起什么呀？有忘记性，只有一个虚妄记着的东西，性可以理解成自性，只有那些虚妄执着的嫉妒的出来的自性，就你认为有人，你认为有法，所以这个缘起啊，只有这么一个作用，就是会做梦，会妄想。大会，譬如依止缘起性故，我们就依我们这个新的这个缘起啊，这个自性，种种妄计执着性生，就虚妄嫉妒执着的自性生出来了。什么呀？就是山河大定南牛老师生出来很多自性，实际上呢完全是我们的妄想，根本除了你的心，除了你这堆记忆之外， 什么也没有。哎，但是这堆记忆呢，就让你做梦，就让你执着种种执着性生，哎，自性都生出来了。彼法但是妄分别相，那些法呢，都只是但是是只是你虚妄分别出来的相。说我怎么就会认为这个虚妄分别出来有人有法呢？因为你前边梦留了这样的记忆，就简单的很，就好像那个很多人有特异功能，哎，这个比如说有人喜欢吃土，有人喜欢吃石子，有人喜欢吃玻璃，哎，这个说我怎么喜欢吃土，怎么喜欢吃石子呢？哎，他就是有那样的记忆，简单的很，他就认为人必须得吃土，人必须得吃石子，哎，不吃是没法活，人必须得吃玻璃，那个好多人喜欢吃钉子，吃一肚子，啊，他说他怎么会有这样的那个记忆呢？那你去看他前边的那个做的那梦去，就是这样，哎，他就认为必须得吃这些东西，所以你认为这个就是说，这个病啊，不是真有病，完全是你虚妄记忆造的病，哎。啊，人家吃钉子你就说人家不正常，你吃馒头就正常了，跟吃钉子实际上是一样的，都是什么呀？都是记忆造成的。我也没想出别的来，我就想那个吃土的呀，有可能那吃土的动物多的是，是吧？蚯蚓什么很多都是吃土的，他如果上一生就是蚯蚓，他可能这一生他就是觉得你必须得吃土，是吧？不吃土你多难受啊，是吧？这很正常的。所以呢，彼法但是妄分别相，哎，非有非无，并不是有土可吃，不吃土就不行。那个说，就得吃土，不能吃石子儿，哎，那老太太说，你就得吃石子儿，哎，那石子儿就跟花生米似的，香得很，哎，所以啊，完全是记忆升起的妄想，哎，你说有也不对，你说无也不对，哎，根本就是全没有那回事儿，亦非，啊，非亦有亦无。哎，这就是说的那个四句里头有后边有两种狡辩，有的人说这个东西啊，你说它有也对，说它无也对，哎，这纯粹是一种狡辩，因为这个逻辑就是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你说这个有，你就不能说它没有；你说它没有，就不能说它有。哎，这是自己打自己耳光的。哎，但是呢，有一些外道呢，他就搞这种狡辩，还有一种狡辩就是叫非有非无。哎，说这个东西啊。哎，你说它有也不对，说它无也不对，但是它就是有，呵呵，哎，各种的狡辩，各种狡辩你也出不了这四种逻辑了，哎，所以四句把我们世间一切理论全概括了，无非就是这四种逻辑，你没有第五种，没有第五句话了，哎，不管合理不合理，不管这个说得通说不通，不管是不是悖论，都给你算上，也就是这四种逻辑了。就是说你说有不对，说无不对，说亦有亦无不对，说非有非无也不对，根本就都是梦，没有那些东西。凡夫愚痴而恒执着啊，而恒执着，没有那些东西，但是这个凡夫呢没有智慧，哎，不知道面前是梦，而恒就是蛮不讲理，就我就认为有，我就执着有，哎，就跟唯物主义一样，谁也没见过物质，哎，谁也证明不了，到现在找那个基本粒子到现在也没找着，哎，有人说不是找着了吗？他就是根据那个对撞机撞的那个照片，根据录像，他说，哎，这个粒子这种粒子还能分裂，哎，他又给起个名，实际上他根本就没看到那粒子，他也不可能看到，是吧？人的眼睛除了颜色也看不到别的，哎，恒而恒执着就是这个意思，恒就是蛮不讲理，蛮横无理的，就执着说就是有物质，几千年科学几百年到现在也没见过物质，也没找着过，就非说有，而且我们说那个物质的定义就是一个悖论，哎，就是那个说物质是什么，就是说那个基本粒子，哎，组成的，什么是基本粒子，就是不能再分的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这个定义就是个悖论，你只要是物质它就能分，哎，你怎么可能存在一个不可再分的物质的最小单位呢？自己打自己耳光，不合逻辑的，你这个物质有体积它怎么可能不能分呢？是不是啊？哎， 就这样就是蛮不讲理的这种妄想。我们全体人类在这儿，多少科学家投入多少这个亿在那儿，就天天研究这个，就非要找这个粒子。为什么？因为你找不到这个粒子，你证明不了物质是客观存在的。结果现在找到量子力学，就直接证明根本不，就是物质根本不是客观存在物质。哎，双峰实验，哎，就是说你这次试验可能显现好像是一个粒子，哎，你稍微想法一变，立刻就变成了不是粒子，就变成是可能是波。究竟是什么呀？由你的想法来决定，由你的想法这个决定它显现什么样的形象。哎，这个对这个科学打击非是彻底的一个颠覆。爱因斯坦不信，哎，薛定谔不信。后来那个薛定谔猫那个试验啊，是薛定谔设计了，说你这就是胡说八道，推翻量子力学这个核心理念的一个设计。就是说照你说那样的话，这个猫在这个我不看，没有打开箱子看它之前，它是处在叠加态，就是说它是既死又活着的，按照这个量子力学就是这样嘛，就不客观存在状态。哎，你不看就什么都没有，你看的时候你会产生一个什么状况，不是客观的，不是说你打开箱子之前那个状况就出现了，不是，没有人看就没有世界，观察决定，意识决定世界，观察决定世界，没有人看就没有现象。爱因斯坦什么薛定谔就认为这是胡说八道，他就认为这物质一定是客观存在的。哎，结果他就说，照你说那个薛定谔猫呢，就是说我不打开看之前，哎，它就是没有客观状态，哎，就是既可能既死活状态是叠加的。他说这是胡说八道，根本不可能存在状态。但是呢，科学实验结果就证明就是这样。哎，爱因斯坦也是设计的那条量子纠缠，也是用来证明说，你们按你们的理论，这个实验叫出洋相。哎，我观察之前都是什么都是不定的。哎，那你这个就是两个粒子出去之后，我一观察这个，在观察之前这两个粒子的状态都不是客观的，你观察的时候它临时坍缩成一种现象。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应该什么呀，我观察东边这粒子的时候，因为这个它们距离太远，它根本来不及通知西边那个粒子，那个粒子临时的决定就应该可能跟这个东边这个粒子的临时决定就可能出洋相发生矛盾，就是发生这个不符合这个试验结果的矛盾。因为试验结果就是什么呢，你一个粒子分裂成两个了之后呢，东边那个要是一坍缩，如果东边那个是比如说是 A 状态，那边那个一定是 B 状态，两个一定是不一样的。爱因斯坦的意思就是说，那你在观察这个 A 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已经到宇宙的东头了，那个在宇宙的西头，你在观察 A 的时候， A 突然他说我是 A， 他说那个 B 呢根本就不知道他现在有人观察他变成 A 了，我这个时候我也派一个人我在那边观察那个 B 的时候呢，那个 B 也是在观察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状态，他说你怎么可能保证他选的状态正好跟那个相反呢，是不是啊？他就可能出洋相，如果按你们的理论。哎，结果呢，试验结果出来又把这老头砸得死死的，上千次的试验证明就是观察的时候才临时出一个状态，而且两个呢就不一样。哎，他就知道他们就没有信息交流，这个科学家是他们设计的试验非常精密，就是保证这两个之间没有任何信息交流。哎，他设计的那个就是说，如果他们之间有信息交流，就是说他知道他的状态了，他就会出错，而且是反复几次。哎，保证一次就是一点信息都两个完全没关系，但是呢 他们的试验结果就是怎么样啊？就是一个是 A， 另一个一定是 B。科学家就懵了，哎，懵在哪儿呢？他其实如果用唯识来讲的话，很简单一点事儿，根本就不存在那些东西，哎，完全是我们众生的心来决定的，哎，根本不存在那些东西。所以科学家呀，很愚痴，很可笑，哎，自己在那儿瞎骂瞎打，结果一个叫人类最聪明大脑爱因斯坦，给老头后半辈子，弄得郁闷的不得了，哎，非要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结果实验证明全是他错，物质就不是客观存在的，哎，就是观察确定世界，哎，所以啊，这个凡夫愚痴而恒执着，哎，蛮横不讲理的执着，就非说有物质，是极其愚痴可笑的，哎，极其愚痴可笑的事儿。犹如可受，妄生谁想？哎，这爱因斯坦就好像一个在戈壁滩上找水的小鹿一样，哎，看到远处有水就往那跑，一次一次的失败，哎，最后后半辈子一次一次的失败，最后没办法，那么聪明，越聪明越怎么样啊？坚持邪见，越坚持邪见越惨，哎，然后一次一次的，最后就前几年。一个试验最后把那个爱因斯坦的那个设计的可能性完全堵死了，就是爱因斯坦他叫隐变量，他说啊，他说你现在观察的呀不是全部世界，他说还有一种隐变量隐藏的变量我们还没掌握，我们还不知道，是那个东西决定它一会儿像粒子一会儿像波，哎，我们找到那个隐变量了，你就能解释这现象了，那个是真实存在的，这个还是个现象，他你这个好像不好反驳哈，科学家有办法，前几年一个试验就是把这个彻底堵死了，就是根本不可能再有隐变量，就是这个我们观察的这个完全就是解释得通，完全成立，哎，根本不可能存在隐变量，把老头彻底给打死了。所以啊，你费那么大劲儿去执着这些梦里的东西是真实啊，除了给自己自寻烦恼，搞得自己身心疲惫，然后还一无所得，然后还给自己病越来越重，执着的病越来越重，下一生呢，还继续这个找这个烦恼，继续生死轮回，继续灾难什么痛苦，除了这个结果，没有任何结果，没有任何好处。此分别身见，这就是小乘执着的身见，哎，也是我们大乘执着的。说大乘为什么不特别强调这个身见啊？不搞这么详细啊？因为大乘的修行方法比小乘又简单，又快，又这个彻底。什么呀？你就做如梦观，说这是梦，这是假的，熏习这个如梦观的记忆，熏习够10%，梦就行。梦一醒，什么人什么山一切法全空，哎，大乘是用这个真理直接，这个法真相是什么，哎，真相这就是梦，就直接做如梦观，什么人法全空，所以他不用专门去这个空这个身见，哎，好，这是佛介绍说什么叫身见。下边彼以人无我，摄受无性，说这个身见啊，如果你用人无我这个理论，这个道理，摄受就是来概括它，来这个抓住它，来这个就是控制它。人无我这个道理可以控制什么呢？无性，告诉你说，彼就是那个身见是没有自性的。说他怎么能控制？他怎么能证明没有我呀？简单的不得了，你说有我，你比如说那个说先定什么是我啊，什么是身见，什么是我，这儿没有把具体的那个例子举出来，就是什么呀，灵魂，哎，古代人聪明比现代人聪明一点，现代人越来越傻，哎，现代人都认为没灵魂了，人就是一块肉啊， 这块肉几十年一烂就什么都没有了，那这样这个人生就也没有人生了，没有任何意义，是不是啊？哎，那就是完全是拜物教，完全就是只承认东西，那大家就抢东西，哎，无所谓了，因为几十年就什么都没有了嘛，这是很低级的一种这个愚痴的认识。古代人聪明一点，就是他认为人呐，什么叫身见？我是谁？他认为那个灵魂是我，哎，每个人都有个灵魂，他能看见转世。哎，你看现在中国转世的例子也很多，是吧？湖南这就是100多个。哎，前生是谁？这生是谁？那身体不一样，那怎么知道他是他呢？他那个记忆，他全知道那个事儿，就是他那团记忆是。但是那个一般古代老百姓他不知道记忆是自己，他以为有一个灵魂，有一个人形这样的一个东西。哎，就是微细物质的一个东西，它来回在身体里钻来钻去，这是身见。哎，说怎么证明人无我？怎么证明人没有那个灵魂？简单的很，就是证明的方法两个，一个是现量，一个是比量。什么叫现量？就是我现量看见了，那就证明了，不用说。你比如说，你说你有没有什么？你有车吗？哎，我把车开来，大家看见了啊，这就。不用说，是吧？限量。第二个就是比量，我开不来，比如说我车在南京，我开不过来，哎，你拿照片什么的没用，哎，怎么办啊？我用各种的逻辑来证明，如果我没车，你看我就是逻辑证明，哎，我让公安局给我开证明，是吧？我让那个我把我买车的发票什么一系列叫无缺的那个证明链，我都给你拿过来。反正逻辑证明也还可以，两个证明方法。这个人物我也是这样证明，第一个就是你看见灵魂了，谁看见灵魂了？哎，这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谁能看见？有人说那个现在网上录像多了，哎，那人死了从身体里头出来了一个那个哎影子，哎，那就是灵魂，那个是什么呀？是一生身，哎，一生身只能活7天，哎。死这个，而且一般的人呢没有一生身，一般人都是一死就投胎了。哎，你种业先报，该投什么投什么胎。哎，只有很少数的人，特殊情况才会有一生身。哎，7天就死。哎，最多7生，49天之内如果还没有投胎，那就转轨道了。哎，那不是灵魂。哎，那比我们这个肉身寿命还短。所以呢。灵魂，你要说人这个有灵魂，你谁看见了？没有任何人看见，限量证明不了，限量证明不了，那就是比量了。比量你怎么证明啊？更困难了。哎，所以呢，人物我很好证明，这真理都好证明。哎，就是那个不讲理的，你没法证明，就是那个叫而恒执着，我就有灵魂，我就有物质。哎，就跟爱因斯坦一样。这老头子你就没办法了，只有那挨揍挨打，哎，最后让那个他老朋友当面骂他，说我都替你脸红啊，你现在就站在了当年你发明相对论，那些老头子们都不承认，哎，说你现在就变成那些老头子了，人家年轻人做出来的实验你就非不承认，啊，恒执着。哎，只有这种人没办法。你只要讲理的人，你又没见到，你又证明不了，你怎么能证明有灵魂呢？是不是？所以人无我呀，就可以摄受无性，你找不到灵魂，断除久远无知执着，哎，就可以断除久远无知的执着。久远就是我们执着人有灵魂已经无始以来了，无知就是，但是呢，时间长没用，你没智慧，哎，无知、嫉妒、执着，人有灵魂。另外两个译本，何以故？以无智故。哎，因为你没有智慧，无始是来虚妄取相故。哎，就非认为人有个灵魂。实际上呢，是什么呀？就是我们有那团记忆，这团记忆呀，哎，一个梦接一个做梦。我这一生做梦做神仙，下一生做梦做人，下一生做梦做狗。哎，幻梦是谁在做梦啊？那个心在做梦，记忆在做梦。这是事实，但是人们哪知道这个道理啊？人们要知道这个，那必须得那个听佛说，只有佛看到了，是吧？三界唯有心，哎， 没这个智慧，所以人们就瞎猜。哎呀，那我怎么我上升？你像那个我看到一个小孩，就是他就记得他前生是一只羊，哎，他能描写那个羊的那个感觉呀，什么都很清楚。哎，他就说我前生是羊，这生哎是我。你我们学唯识的就知道，那当然了，那因为记忆没变是吧？还是他那团记忆，哎，但是呢，人们不知道，那就瞎猜。啊，有一个什么灵魂从那个羊的身上离开了，钻到这个人的身上，是不是？那个湖南那个一百多个人里头有一个小孩，前一生是一个大白猪，是吧？哎，他那个猪喜欢吃什么，怕什么，喜欢什么，他全清清楚楚。哎，为什么？他记忆就是那团记忆，哎，记忆没变，不是有一个灵魂钻来钻去。大会，此身见构啊，此身见构见，这个身见就是一个污染见，就是一个这个有病的见，哎，构病就是给你养成这个邪见，给你养成臭毛病。人无我乃能远离，哎，这种病啊，人无我能治，有智慧就能治。无智慧故久远相应。见人无我时即舍离啊，见人无我即时舍离，道理很明白哈。我们往下来，大会，俱生者，俱生我见，须陀洹身见。什么叫俱生？就是什么叫天生就有的我见。哎，你看啊，须陀洹是那个入流，就是小乘的出果的人啊。小乘看这个身见是什么叫俱生身见啊？自他身等四因，这个自他身等，这应该有一个下边的都那个下边有标点，这断一下。他们呀、啊，自他身等，他见自他身，就是什么叫俱生我见啊？一生下来他一看啊、哦，这是我，那是妈，这是爹，什么哎，这个自他身他就见了，很自然他就认为这是我，那不是我。这就是俱生我见，不用你告诉他，他就知道哪是他，哪不是他，哎，自他身等，这就是俱生我见。生下来就知道，四因无色相故，这是指的什么呢？第一个自他身是指的这个色身，物质身，哎，五蕴呢还有四蕴，四蕴是什么呢？受想行识，这受想行识完全是精神活动。是我们的识，我们说五蕴里的识蕴呢、啊，在凡夫眼里头，这个识蕴就是灵魂，哎，就是灵魂，哎，我能认识的我这个认识主体就是我这个灵魂，我这个灵魂去认识物质世界，它有三个阶段，三个程序，第一个先产生受，直觉，哎，然后我判断这个受是什么受，哎，这是颜色还是声音？这是冷还是热？我判断，一判断出来，一形成概念，这叫形成想。哎，判断出来之后，哎，说这是甜，这是酸。判断出来，形成概念之后，开始怎么样？行，心开始行，开始取。哎，我喜欢这个，拿这个；我不喜欢这个，扔这个。整个我们人就是由这五蕴组成的。哎，一个色身、色蕴，四个，还一个识蕴，一个灵魂。然后灵魂认识这个色身的时候，会产生三个这个程序，认识程序，受想行，整个人就是这五蕴了。哎，四因，这个初期一因，后来一蕴，因是遮挡的意思，蕴是一堆的意思。哎，色身有一堆，这个精神有四堆，这四堆精神呢，无色相故，它不是物质的，是精神的，你摸不着。哎，好，自他身呢就是这五蕴组成的。注意啊，这都是这个我们叫俱生我执，就是我们生下来就知道有物质，哎，我有感觉，我有精神活动。哎，色生造即所造故，色生造它这个词序问题啊，声色的那个东西 那个能造什么呀？四大。印度理论说有四种元素组成物质，哎，地水火风，哎，这个地水火风不是地具体的地水，是指的四种性质，哎，四种元素，我们人是看不到的，哎，坚硬性、潮湿性、温度跟运动性、活动性，这四种性组成一些物质，这就叫色生造，就是造生色，能造生物质的那个四大。己所造就是它造出来的物质，哎，造出来的物质呢就是叫四尘，哎，这回造出来的物质可以说地水火风，就是我们不是我们了，印度古代印度人他把这个物质呢也可以分四大类，叫地水火风，哎，就是地是这个固体的，水是液体的，风是气体的，然后那个火是温度，哎，他把这个物质也可以分这四大类，哎，就造出地水火风来了。辗转相因相故，大种即色不即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四大造物质，物质这个一开始的物质啊，可能说造出极微来了，然后再用这个极微来组成我们的身体，组成你的身体，组成楼房，辗转相因就是这样，就是你生我，我生你，这样辗转相因。结果呢，大种即色不即故，不即就是即不起来，就是大种也生不出来，物质也生不出来。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就是我们前边一直强调的那个道理，就是因缘所生法，是即无自性。为什么呢？因为只要它是造出来的，它是用别的东西组合出来的，它就没自性。记住这个原理，只要是因缘所生法，就是是你把这个因缘都凑齐了弄出来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是房子，哎，把砖头、水泥、玻璃、什么钢梁，都因缘聚合，哎，一个楼房盖好了，这个楼房就没自性。为什么？因为它是用其他的东西堆出来的，哎，它没有自己，它是其他的东西组合出来的，它没自性。然后说那个水泥有没有自性？哎，水泥又是其他的东西组合出来的，水泥也没自性。然后你就找，最后人们就叫横计着，横不讲理了，就是什么呀？就是说，那最后就有一个极微。哎，现在印度人还聪明，说这极微啊也没自性，这极微啊是四大组合出来的，又找，就好像现在人们说量子力学，说这个啊，现在人们量子力学是承认了，说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说那是那怎么会我们感觉有物质呢？说是有能量组合出来的，现在又弄到能量去了。哎，有点像这个四大能量，我们看不见，但是它能组合出物质来，能组合出波来，哎，能组合出什么来不一定，哎，那是现象，哎，本质是能量，有点这个四大有点像能量，印度搞到这一步了，说四大组成微尘，哎，微尘也不是这个，也是因缘所生罢了，也没自性了，那四大有自性，你要再问他四大，是什么组成的呀？他不说了，为什么呀？这四大他也看不着他。到那儿他就没，就等于把极微啊又给推深了一步，就好像现在这个能量一样，实际上现在这个能量就等于是还是极微，哎，还是另一种极微，另一种就是我们看不见的极微，是吧？哎，我们看不见想象不出来的极微，实际上还是一种极微，你还得找，就是如果一直都是因缘所生法，那就永远都没自性，就只是一个梦了，就只是一个假象了，明白？这把这个道理一定要想通，它非得有一个不是因缘的，不是别的合成的，我就有自性那个东西，它才是真实存在，这是我们凡夫理论必须这样成立，凡夫理论就是说它必须认为最后得有一个非因缘所生法，就是不是别的组成的，它本身就存在，像现在我们定义的那个基本粒子，古代人定义的极微就是这个东西，它叫组成不可再分的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这个东西有自性了，哎，它不是别的东西合起来的，它有自性，哎，它组成我们这个世界， 他必须要这样才能组成事业，因为他如果还没自信，你还得去找基本粒子，是吧？哎，但是这个东西呢，说不通了，为什么呀？他不是因缘生的，他是从哪来的呀？他凭什么就有了？那就该叫横执着了，是吧？我就有，我就不跟你讲理了，是吧？哎，就有这个东西，哎，你说悖论也得有，那没有不行，哼。就这个原理啊，记住，只要它是辗转相因相故，就是说它是互相你组成它，你我组成它，这样因缘生出来的东西，都没自性，所以呢，你就生不出法来，哎，所以大众集色呢，不集故。都集不起来，为什么呀？你们都没自信啊，没有极微啊，哎，你说我就是有极微，你就不讲理嘛，是吧？就不讲理，哎，就有一个有体积不能再分，那是个什么东西啊？自己胡说八道。好，我们再往下来看啊，大会何者虚头环俱生身见？哎，天生的就知道，所谓自身他身俱见，哎，就是。人们一生下来就说：“哎，这是我，那是你，俱生来的。”说这俱生是哪来的呀？前生分别身见留下的记忆，留的多了，哎，就认为执着。我们大概执着最多的一个执着就是有我，我见就是身见，这个身见是执着最，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刚生下来的孩子就没生下来就。你看那个胎儿在那个母亲那个就是胎动啊、他就知道有我，哎，就知道外边不是他身见。比二四因就是这个二种就是俱生的跟分别的那个四因，就是后边四蕴精神活动。无色色因生时啊，四因无色应该是把这个句号拿到无色后边来，哎，比二四因无色，就是不管你是俱生的还是分别的，你认为人有四个精神活动，这不是色法，哎，这都是俱生的，就是我们哎，我就是认为人既有物质也有精神合成的。色因生时，那个物质的身体生起来的时候呢，依于四大及四尘，哎，这就是前边说的那个。叫色生造就是四大，所造就是四尘，哎，就是我们的色身生起来的时候呢，要依靠什么呢？要有四大，然后四大生出来四尘，四尘是什么呢？就是地水火风，就是极微，哎，那就是那个极微有极微的那个，就是地水火风带分别这个物质的四大类吧，四尘。然后四尘呢，地水火风再去彼此因缘合生色，再去生我们色身。我们现在科学就是说，我们的那个人是哪来的呀？说先有一个受精卵，然后这个卵呢分裂成两个，两个分裂成四个，四个分裂成八个，就是这样因缘合，都是来的。说当然了，科学也知道那个受精卵它不是不可分的，它也是别的合起来的，是吧？然后呢，又是那个理论，就是说都是其他因缘合的，所以都是没自性的。哎，你一个自性两种正法，一个是你看见自性，我们看不见，除了颜色什么也看不见。哎，看不见，然后理论证明里头竟悖论，哎，被批得体无完肤。所以呢，这样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身见，就是身见就是别人告诉你的，说你怎么知道这个你我他呀？就是大人告诉你的，哎，一辈子一辈子生下来，大人就这样告诉你，慢慢慢慢你就不用他告诉了，生出来你就知道有我。哎，大会俱生身见，以普观察自他之身，哎，就是他一生下来一睁眼一看，哎，有自己有别人，受等四蕴无色相故，色由大种而得生故，是诸大种互相因故，色不及故。都是讲的这个道理，就是说你生我生你，实际上没有一个有自性的，所以呢物质是不存在的。虚陀环观有五品，不现身见则断。这个出国小乘的出国人呢，他做什么观呢？ 他观有无品，有无品就是我们梦中的一切法。哎，说这儿有什么，那儿没什么，哎，有无品就是这一切法。品是品类的意思，观察有一类的东西，无一类的东西。有无品呢，不现身。什么意思啊？就是他说有，比如说他说有灵魂，不现身，看不见，呵呵，谁也没见过灵魂，这就叫不现身。就是也可以说不限量能看到身，不限身见啊，不限，哦对了，是这样，不限这是啊，观有无品不限。哎，他说有灵魂，灵魂从来没见过，他说有物质，物质从来没见过，说有什么都没见过，身见则断，就这么简单。你说有灵魂你见过吗？没见过。你能证明吗？证明不了。那你凭什么说有灵魂呢？哎，有智慧的人就断了，没智慧的，哎，不讲理的断不了。如是身见断，贪则不生。哎，如果你知道人没那个灵魂，贪则不生，没那个我，哎，就是你要是小乘讲，他承认有五蕴身。就是五蕴身，你前边造了业了，它就一个精神，一个物质，叫受精卵，那个叫名色和合，哎，就这么东西，一辈子完了就完了，哎，没有灵魂，你给你喂这团肉瞎贪嗔痴干什么呀？哎，没有我，这个理论呐，不好讲通，因为小乘啊就是智慧低，愚痴。他说我要断烦恼，烦那个佛你有没有办法？佛就告诉他说没那个灵魂。说为什么没有啊？你看见了吗？看不见。你推理也不推理，也推理不出来。哎，他智慧低，他就接受，接受了之后他啊没有我呀，哎没有我，我贪嗔痴就清了，贪嗔痴清了呢，哎他就烦恼就断了。但是他这个人智慧会长的，等着他这个证了阿罗汉之后啊，有些人就开始考虑了，这没有我也不对啊，没有我谁成阿罗汉了，是不是啊？谁没烦恼了？你成佛，谁成佛了？这里头深层有问题的。所以哎，他要求又有高智慧的追求了，佛再给他怎么样，回小向大讲大乘，哎，说实际上没有你，没有灵魂，这是真的。但是有什么呀？你有一团记忆，有阿赖耶识跟你讲大乘，讲唯识，哎，成佛是那团记忆完全换成清净记忆，真理的记忆，你就成佛了，就没有这个轮回的梦了。哎，给他讲大乘，这是一步一步来的。所以呢，小乘如是身见断，贪则不生，这是小乘，是名身见相。小乘断的身见就是这么个道理。而须陀洹知已能离有无邪见，知已，而须陀洹知已，就是他知道了佛说的上边这个道理之后，就是你说有什么东西都不现，都看不见，你知道这个之后，能离有无邪见，哎，你就不会再执着说有，当然这指的身见啊，就是说有灵魂没灵魂，哎，比如说说动物有灵魂，植物没灵魂，哎，这都是错的，哎，都有无都不对，断于身见，断身见已是以后不生贪心，哎，所以这个小乘啊没智慧，只能教你有时候啊，那个大学生啊，你去看小学生啊，你有时候很佩服他，老师教一个什么，他记得死死的。哎，他就能解决问题，他就能那个，还学习的挺好，实际上根本就不对的，呵呵，是不是啊？那他编的那些口诀什么，好多都是那个方便说，哎，但是小孩呢，哎，我就学了这个，我就记住这个，哎，他就能把那个题答得很好，哎，这个小乘有点这个味道，哎，他就不生贪心，他因为是那个阶段，但是你要是深入的思考一下啊，这里头是有问题的，哎。大会是名须陀洹身见之相，如是观已，明见有无。你要是明明白白的看见了有跟无的真相，哎，明见，明就是智慧，哎，你有智慧一看，有也是没有， 无也是没有，哎，你说什么都不对，即是舍离，哎，你就舍离邪见了，舍身见故，贪则不生，哎，你不知道有灵魂，你就不贪嗔痴了，你就没烦恼了，是名身见相。这个谭希勇的一本《大会》，欲留所持之俱生身见，于观察我等相同之个别身矣。他这个单词译的对，但是他译的就不如那个古人译的好，是为什么呀？他对这个义理啊，他理解不了，他不知道那个佛说这个话强调的什么意思，所以他就把单词译出来了。实际上你看着还，就是你还得去想佛说的意思，他那个表达的不好，哎。但是前边我们因为意思已经明白了，我们就读下去就行了。见，实际上他这个相同是指什么呀？就是说，只要是有情，只要是动物，不管男女老少，都有个灵魂，哎，是指的那个都有灵魂是相同的，哎，只是在个别身里头。见有色，基于四蕴，哎，见每个人都是五蕴组成的，色蕴由四大种及其所属升起，这个所属实际上是所升起，哎，就是四大种造出来的那个四尘，地水火风，大种相互为缘。故于此见实无蕴聚，可以称之为色。哎，这倒是好理解了。就是说，一看呢，你那个四大生这个地水火风，地水火风极微又生这个五蕴身，什么都是因缘和合，所以呢都没有真实的自性。哎，没有这个蕴聚，蕴聚就是蕴没自性，只要是聚合起来的都没自性。哎，所以呢，没有那个聚合起来的有自性的东西，可以称之为色。此即欲留众正，此即欲留众正有与无，俱生身见，即于时即坏。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出果人证到了这个有跟无俱生身见，这个邪见立刻就崩塌了。贪意不现，大会此即身见性。黄宝生的还有大会啊，预留天生的身见，自己和他人的身体相同，这个就对佛理更不了解了。有四蕴和色相，有精神有物质，色生于四大和造物，四造物就是极微，而四大互为原因，因此确认并无色的升起。这个他这就是光按着词弄出来了，实际上他那个道理他不知道，所以他译不出道理来。预留洞悉有无二意，哎，二意就是二边，就是两边，哎，我们这个一切见分成两个见，一个有见一个无见，代表梦中一切法，也就消除身见，哎，有无都没有了，那就身见就没有了。这个二意啊，这很可能就是这个词那个边在这儿呢，就是意那个意的意思呢，比那个边更普通一些，哎，它就一个意。但是呢，你要是理解道理，这个都不影响，都没有问题。而消除身见，贪欲也就不产生。大会啊，这是身见相。大会一相者，第一个身见，第二个一见，第三个戒取见。现在讲一见，看什么叫一相，就是说这个人呢，疑心疑鬼，不信正见。看为得法善见相故，说这个人呢，得到了什么呢？佛法善见相，他能够很好的理解佛法，哎，理解佛法正确，理解透彻，即先二种身见妄想断故。所以他前边说的两种身见，哪两种呢？一个是俱生的，一个是分别的，哎，妄想的，哎，两种身见呢，妄想就断了。就是说他把佛讲的道理啊听懂了，你又没看到，你推理又推理不出来，哪有灵魂呢？没有身，哎，妄想断掉了，依法不生，哎，就是没有怀疑，哎，因为他理解的很好，说灵魂就是不存在，不于余处起大师见为净不净，他也不余处是什么呀？就是佛法之外，他这不是小乘跟佛学吗？他不于余处，就是说除了佛之外起大师见。就是佛之外还大师多了，是吧？哎，他不对于其他处的大师见说净不净，就是说，哎，这个大师说的对，那个大师说的不对，他也不，就是什么呢？除了佛说的，别的都不对，哎，这就叫不疑了。 你像现在很多人学佛，学佛呢还这个听着什么身心灵，听着什么道家，听着什么这个各种这个都听，这就是余处起大事件，说这个说的好，那个说的这水平还不行，这就属于什么呀？疑，哎，就是还那个没找到真理，还没找到这个究竟明白的这个真理，还没掌握，所以呢，还在那到处找。是名一向虚脱还断，这就叫做出国断掉一向，这个人就没一向了。所以这个一向呢，佛说的是不一向，是断掉一向是什么样？哎，这个道理就讲明白了，就是说你达到这个样了，你把真理听明白了，你没有怀疑了，这叫正见哈。你只要不是这个的，你还在这个佛法之外找东西，还什么，那就是疑向。哎，就是说只要你没掌握，没听懂佛说的真理，都是疑向。哎，他用正向来说明疑向。大会，何者虚脱还疑向？未得正法善见相矣。哎，这个虚脱还呢，因为他是出果了嘛，他已经证到了出果，善见相矣，善就是能够很好的看到一切法相，能听懂佛说的话。先断身见，急于二见分别之心，这个人你看他就没把这个单词关系弄好，这个身见就是二见，他把它给弄成三个见了。前后文你看别的都是即先二种身见分别断，哎，就二种身见，结果他把二种见弄了一个见，身见弄了一个见，这就是。所以不要要求这个读文章的时候啊，不要要求那个就是翻译的人要求太高，很难弄的。翻译的人不一定是能够把这个经看得很明白的人，哎，我们现在好多搞翻译的也是这样啊，是不是啊？你翻译一个这个，你像尤其是那些科技书，你翻译的都是最新科技，哎，不一定是你把那个都弄懂了你才能翻译的，你就所以这个翻译很不好翻的。这是把身见就是二种身见，哎，他给弄成两种了，他断掉身见了，分别之心断掉了，是故于诸法中不生疑心，所以他不生疑心，复不生心，也不生什么心呢？于尊者，哎，其他的大人物以为尊小，以为那个人尊者。什么叫尊者？那就好像在中国那就是圣人，是吧？中国谁一哪方面一干得好了，就是什么圣什么圣，哎，圣人。但是这个在印度的这个圣人呢，跟中国还是有区别的。中国一直都是见解方面的，就是没有那个叫限量实证的，哎，都是见解方面的圣人。哎，茶圣就是茶叶方面他研究透了，哎，棋圣棋下的好。这个印度啊，他有证，为什么呀？他有那个要求有禅定，哎，就是他那些这个境界啊，是他证到的。你比如说，他说那个有一个外道叫食草外道，他说吃草你就能解脱，为什么呢？他那个他开天目了，他一看他们家的牛啊升天做神仙了。他就想这牛怎么会升天做神仙呢？那牛跟人有什么不一样呢？他就想最大的不一样就是牛吃草人吃粮食，哎，他你吃草就能升天，哎，这叫实证，你知道吗？这是外道的实证，因为他不知道这是梦，不能那个看到真相，哎，他在这里头也是实证。所以呢，这个现在印度就有很多这样的大师，周围一大堆这个粉丝是吧，都那个这就是尊者，哎，腹部身心于尊者以为尊相，不认为再有大事，为净不净故，说这个好那个不好，这个对那个不对，哎，没有这个，为什么呀？佛把道理都说得明明白白，你一看就知道那个外道，他根本连面前是梦都不知道，他都外道一般不执着，没有灵魂，这个人无我法无我，只有佛教讲，说面前什么都没有。一切如梦，五蕴皆空，只有佛证到这个境界了。外道都是把面前当真的，哎，所以呢，他知道这个灵魂没有了，他不去再分别其他外道的大师了。大会是名虚脱还疑相，哎，大会疑相者，于所证法善见相故，即先二种身见分别断故，于诸法中疑不得生，哎，再没有怀疑了，亦不于余生大师。想为净不净，哎， 已经不去分别外道是对不对了，是名一相。哎，这就是一个就是告诉你的是不一相，哎，然后你达不到这个的全是一相，这是一。戒取戒，大会戒取者，云何须陀洹不取戒？你看，这就是须陀洹不取戒，为什么？因为他认为无我，连我都没有，哪里有戒？哎，就是把人我一空，哎，根本不为我贪嗔痴，断得特别彻底。为什么不取戒呢？为善见受生处苦相故，善是很好的，他很好的看到了受生处，只要你这个人一生出来，苦相故，全都是苦，没有乐，全都是苦，怎么样啊？我要完全断掉，我要完全彻底远离，哎，干什么呀？如涅槃，身叫灰身灭智。哎，阿罗汉最后入涅槃是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四大分解，身体分解掉，然后呢，精神也灭掉，然后入到涅槃里头，彻底消灭一切，不存在戒的问题。我要彻底离开世间，要出世间，是故不取。哎，他要彻底远离世间，所以不取戒。就是一个大戒把所有的戒都那个代替了。什么大戒啊？我要入涅槃，我要离开这个世间，把这个世间戒了，所以呢他在世间里头就没有戒了。说那为什么刚一出家有戒呢？因为他还没证啊，他还没听这个道理，所以一开始先告诉他说，你先不要干什么，先有戒。而且一开始佛成立僧团十二年是一个戒都没有的。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些弟子啊，听佛说人无我道理听得好，他要证涅槃道理听得好，就这一大戒根本不用治戒，就天天修四谛，修人无我，哎，最后就证阿罗汉。像那个第一个证的好像几天就证了阿罗汉了，那个乔陈如是吧，哎，他就不用戒，不取戒。哎，或者你要是把这个修行叫成一大戒，戒世间，他就不用制定戒。十二年佛成立僧团十二年没有戒，哎，为什么？因为这个大戒持得好，哎，用不着制定戒律。哎，到后来慢慢的收的这个徒弟啊，根性差了，哎，臭毛病多了，有犯戒的了，是犯一条戒治一条戒，这样慢慢戒律才治起来。所以这个不取戒是这个意思，就是我知道世间都是苦，我要远离世间。哎，我不是说在这个世间说我要这样做我不那样做，那还不符合教义。教义是彻底脱离世间，彻底入涅槃。大会取者，说什么人是取戒的呢？小乘不取，为渔夫决定受洗苦行，为众聚乐，故求受生。这叫戒取戒，就是取戒，外道都取戒。哎，他为什么取戒啊？渔夫决定受洗苦行，他要吃苦，为众聚乐，为了这个获得很多的这个快乐，获得更大的快乐，故求受生。他求生为这个天人呐、啊，生为这个转轮圣王啊，他这个外道有的各有各的目标，他就发了一个愿，就是说他把梦中是当真的，他在梦中呢，我借一部分，我取一部分，我比如说我一般外道是修苦行，哎，他为什么修苦行呢？他就说我前边造业呀、啊，有善业有恶业，善恶业要受苦。那个善业是享福，我现在主动吃苦，我把我的苦先吃完了，那下一生不就享福了吗？哎，这个有一点道理，但是太短浅了，这个眼光太短浅了。你主动的吃苦，确实是这个可以，先把苦那个报先提前报了，然后剩下那个福报大，哎，你下生可能生得不错， 但是这只管一两生啊，你那个无始以来造了无量的罪业，不管大用，哎，所以这他这个眼光短浅，不管用，这叫取戒。取戒就是认为我的戒是最好的修行方法。佛说小乘不取戒，就是说佛说这个世间根本对你没有意义，哎，都是苦，你要远离世间，要入涅槃。所以呢，不取戒是指的不取那些具体的戒，哎，你也可以把这个小乘法义叫成大戒，哎，取一个大戒，不取小戒，也可以这么理解。大会，何者须陀洹戒取相？为善见受生处苦相故，哎，知道一切皆苦，哎，有漏皆苦，哎，是故不取戒相。所以呢，不在这个世间的戒相不取，哎，还是刚才说的那个，你刚这个出家刚受戒，那是你还没修好，哎，修好了就是不取戒，就是说不是我在世间做哪些不做哪些都不做，我要远离世间，要入涅槃，这是小乘。所以世间那个小乘第一个字就讲什么苦，苦即灭道，八苦三苦什么一切都是苦，呵呵，哎，就是让他远离。所以我们大乘啊不修这个，大乘不修这个，大乘不修出离心。为什么？大乘认为面前是梦，什么都没有，根本就无可出离，你一醒就完了，哪有时间让你出离啊？只要你说修出离心的都是小乘，因为出离就是认为真有世间，它真的苦，我才出离它，是吧？你有出离的地方，哎，一说出离心，这就是小乘见。大乘修什么呀？菩提心、觉悟心。什么叫觉悟心啊？我要从梦中醒来，哎，我熏习什么呀？熏习清醒意识。我熏习说这一切如梦幻泡影，五蕴皆空，我就修这个梦中的清醒意识，加强清醒意识。这个清醒意识加强到10%，我就醒，什么苦什么乐全都是空，哎，空得特别彻底。所以小乘说不取戒相，是大戒不取小戒相。他戒世间，他认为世间是真的，他实际上还是有一个戒，是不是啊？哎，你要说我们大乘连这个戒相也没有，就是什么呀？没有时间可处理，那干什么呀？就是我原来搞错了，我原来认为这是真的，现在有人告诉我这是梦，哎，我就念一切如梦，我要从梦中醒来就行了。你看大乘多彻底，多真理，多省劲儿，根本不用像小乘那个，哎呀，这个苦那个苦，还得想的那个把乐都想成苦，哎，很费劲儿的，费了半天劲儿呢，最后呢还没从梦中醒来，还是个假果，是一个三昧果。后边这也说了，它是禅定果，它实际上是入的定，不是这个真正的涅槃。不取戒相，这是说小乘用大戒舍了小戒。大会，戒取者为诸凡夫持戒精进，种种善行，求乐境界生诸天种。像修那个四无量行、慈悲喜舍，哎，给人快乐，帮人解决困难，这就是种种善行。哎，结果呢，升到大梵天，升到天上做神仙，这就是什么呀？叫戒取戒，哎，认为有戒可持。大会，何故须陀洹不取禁戒？为以明见生处苦相，明就是智慧，智慧的看到生处皆是苦，是故不取。哎，我不要在里头建立戒。夫取者，夫其取者，为诸凡愚于诸有中贪着示落。哎。他在诸有，有几个有啊？三个有，是吧？欲有、色有、无色有，于三有中，三界当中贪着是乐，认为里头有享乐的，苦行持戒，愿生于彼。哎，我现在提前把这个苦报给他提前报了，吃点苦，然后我下一生升到那个快乐的地方。哎，这个没有实际意义。好，我们休息半小时。